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又能够聚集在这里，在他们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颂扬他的名，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充满了爱和恩典的上帝。也因为他的恩典和爱，能够让我们更加更好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在他的里面，借着的话语来给我们提供我们生命前面的方向。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一个是或者你们自己或者你们周围的人是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或者说所谓的完美主义有没有？我们自己啊，或者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那我要向大家坦白，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啊。虽然现在有了很多的改变，但是一直有这样完美主义的倾向。大家知道，如果你看见过，你经历过，会看到一些的事情，很多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难挣扎的有时候。因为完美主义，我们经常把事情想得很完美，或者我们经常想把事情做得很完美，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做得到的时候，我们会对别人有非常苛刻的要求，以及在生活当中甚至在工作当中产生很大的。但是同样的，当我们一直想达到的目标我们达不到，我们做不到完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可能非常的软弱，我们甚至不能够站起来，我们没法接受我们的失败，没法去面对人生，没法去面对我们的家人。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很多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认定的标准，但是经常的时候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产生很多的痛苦。这是讲到我们个人，我们自己有些人是完美主义，但是大家意不意识到，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有一种完美主义，叫做属灵的完美主义 ，spiritual perfectionism。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有属灵的完美主义者，我们经常也是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绝对，什么一定是好的，什么一定是坏的。特别当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经常带着这样的眼光：这个世界是败坏无比，教会是圣洁无比，这个世人是败坏，基督徒是圣洁无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很能够指出好像世间很多种的恶，这些的恶行，但是我们很难存着一颗平常的心去看在世界当中彰显出来的一些善。而对于我们的教会，对于我们基督徒自己，我们很难去正视教会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软弱和罪行，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要么我们否认，我们视而不见。就像以前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经常在讲的天主教会一些这个对儿童性虐待的事情，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表现出来？不是说以前不存在，而是一直存在，我们一直想把它压下来，觉得我们要有很好的见证，以及让我们不能够真实的去面对，以及当这个指责，这世界的指责来临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正视那一段历史，就是在前面这段历史当中，唯一只有教会是最主要的去提供社会福利的机构，去关心这些儿童的机构。我们不能够平衡的来看这个问题，要么他们就是全恶，要么他们就全。我再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达不到这样的目标，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全然的否定，我们灰心失望，很多的弟兄姐妹因此离开教会，或者说很多人对信仰不再那么的相信，不再那么的热心，因为他们看到太多恶的事，他们没法去接受，觉得我们没有盼望，觉得我们无法把这个恶和这个善能够融合在一起，就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很难去面对这个恶和善同时的存在。我们经常会听见 我自己也会讲，以前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会听。你看看这个人还是基督徒，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吗？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这样说，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有挣扎当中的时候，我会不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表现？我不能去服侍，我不能去传福音，我不能够与他人去深入的接触，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不够好，我们的生命还不够完全，还不够圣洁，我们没有好的见证。甚至一些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他不够好，他也不敢来接受洗礼，因为他在他的眼中看来，是基督徒是一个圣洁无比的人，是一个达到了神标准的人。但是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经常的反思，我们一些我们很觉得很正常的，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些的认知和一些的言行，是不是真实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属灵的完美主义者是我们应该所采取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当我们回到神话里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那个亮光，看到那个真理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和释放。今天我们姐妹刚刚为我们读了一段经文，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亲自讲的一个比喻，而且这个比喻只存在于马太福音，很独特。它反映那个是什么的现状，告诉我们背后的事情是，其实在那个的时代，在马太那个的群体当中，他们也同样有这样的挣扎。如果我们回到那段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是一个处在非常特别的那段时间当中，当基督徒慢慢从这个犹太信仰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面临着一种很极大的张力。他们以前我们知道，他们称他们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们到哪里去敬拜上帝？他们 到哪里去？他们是不是到圣殿里面去？他们是不是到那个犹太那个会堂里面去？直到后来那个这个圣殿被毁以后，慢慢的他们才又回到这些的群体当中，慢慢被犹太教的人把他们踢出会堂里面去，他们开始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同时他们在聚会的当中，他们面临着很多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很多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看到很多的善，他们可能看到很多的恶，在这个当中他们如何来自救？是把这些人完全的赶出去，还是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讲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我们所处在的现实的环境当中。当我们来回到这段比喻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我想我们甚至不依靠圣经，我们其实都很多人都记得，耶稣就是说，天父好像人撒一些好的种子在这个田里面啊，所撒的种子我们讲麦子啊，我在这里特别指出来一个，你看我在经文上我用的是麦子啊，我们以前的老的和合本和和合本的新译本啊，和这个圣经的新译本都是用拜的。我等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特别用拜的意思啊。在这里我们先看这个啊，他在人睡觉的时候，那个仇敌来了，然后把那个杂草那个拜撒在了麦田里面，然后后面的这个麦子慢慢长起来，然后大家看到一些好像有一些的杂草或者拜子也出现，然后呢，这个地主的仆人和耶稣之间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话。我相信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心中一直有个问题，他在问什么？他在问这个主人，他看到这些时候，看到这些麦子的时候，到底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你撒的？你不是撒的是好的种子吗？但是哪里来的呢？这些麦子哪里出现的？这主人回答他说，这是仇敌做的，不是我做的，是仇敌做的。接下来仆人又问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应对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把他们这些杂草全部除掉呢？主人的回答是说，不必，恐怕把麦子把这个麦子拔出来的时候，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主人的意图是什么？他说要让这两样一起生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就会显出来。 在这个比喻的后面，耶稣来再向这个门徒们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大家特别来留意圣经当中哈，不是每一个耶稣的比喻他都解释，他只有一两个非常重要的比喻耶稣做了解释，这是其中之一。耶稣怎么告诉他们的？其实他就像这个田间，就像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从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啊进入到世界当中，其实是一个渐进式，一点一点。他借着什么？借着他所撒下的种子进入到世界。所以他撒下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天国的儿女，神的儿女，耶稣的跟随者，耶稣的门徒。哦，同样也有另外一波，他叫做什么？魔鬼就是我们讲的撒旦，撒旦所撒下的种子，撒旦所做的工作，撒旦做的工作所显示出来的这一切。而且他告诉我们，这是一切都会在他的掌握当中，到最后世界的终结会完全的显露出来，让人看见那个真实的善，真实的恶，神会把那个恶完全的除去。通过这个比喻，耶稣到底要跟我们讲些什么呢？回答我们一些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问题。耶稣最主要他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就在你我所生活的世界当中，在你我所生活的教会当中，甚至在你我的身上，那个恶是真实存在，那个恶是真实存在。但是这个恶不是你我简单的一点点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背后有一个主，一个恶的主，那就是撒旦，撒旦。但是同时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恶与善是不可避免的交织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讲麦子和稗子？为什么我们刚才把这个改过来哈，麦子和稗子没讲麦子和杂草？因为很多时候你的杂草你很容易看出来，你可以把它拿掉。给大家看一看，在这里，在我这边的哈，这个这一边的是麦子，这一边的是什么？是稗子。你看它们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啊？很相似，特别在它还没有吐穗之前、结实之前，很难去分辨到底它是麦子是稗子。和稗子呢，又叫做毒麦。它本身它有一种毒素在里面，如果把它收了去，人吃了以后，不论对牲畜也好，对人也好，都会产生一些的伤害。但是那个要点在于，它们很难分辨，而且很多的时候，如果大家住过地的地方，姐妹哈，家里面有这个菜园，你会发觉很多时候那个根是紧密连在一起。啊，我在家里面种韭菜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爬地虎非常的厉害，我一把它一扯出来一片。好的那个韭菜全部都出来，他告诉我们恶与善其实不可避免的一直交织在一起。然后回到我们现实的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些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叫做撞车，有没有看过？看过的举举手给我看看。从来没有看过啊这个片子，哎呀，那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它是2004年出的一个片子，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影片，就几百万的投资，但是它拿到了那年第7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它击败了李安导演的《断背山》，大手笔的投入。这个影片让我们看到很深人善与恶之间的交织，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在这里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点点，但我鼓励大家去来接触，让我们能够来认清很多我们人世间的真相，让神的道真的存在我们很真实的生活。这个的电影叫撞车，他们就是围绕一系列撞车的事件，能够来表现出来很多人与人之间很复杂的关系。它有几个的那个的人物在这个当中，我挑几个跟大家讲一讲。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物他设计的都有他的意思，而且他们完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开始的说是两个黑人的小伙子， 他们刚刚从餐厅里面出来，谈论着他们那个痛苦的被歧视的经历。他们在餐厅里面没人理他，其他的白人就算是黑人的这个侍者也很不去关心那些白人，跟他们交咖啡，但是他们两个坐在那里没有人来管他。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正在分享着他们心中的那个愤怒，我们被歧视。但是转眼之间他们看到了一对白人夫妇走过来，他们拔出枪抢了这对白人夫妇，把他们的高级的越野车抢走开走。而在路上他们撞到了一个刚刚从那个面包车上面下来的韩国人，这个韩国人好像是一个受害者。最后他们发现，影片后来告诉这个后来这个韩国人他是一个帮人偷渡的蛇头。而且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你发现这个小伙子后来被他的同胞所救，差点被警察给抓到。后来他良心发现，他想到他撞到了那个人，哎呀，他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怎么样。回到那个车里面的时候，发现那个面包车后面装满了偷渡的人。最后他把那个车开到了唐人街，把他们放下来，给他们衣，给他们钱。这是一个黑人的小伙子。另外一个主角，白人的巡警 Joe Reed， 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出，从一来你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是一个白人至上的人。但是他同时面临一个其他的问题，他的父亲长期受疾病的折磨，但是有些有关的机构，特别是一个黑人的办事员，非常的办事不力，以至于让他父亲一再错过很好医治的机会。他心里面充满了各种的痛苦和挣扎。结果呢，他把这样的痛苦和愤怒发泄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就在一个晚上的时候，他利用职权把一对夫妇驾车的夫妇拦下来，然后侮辱他。特别是那个是一对黑人的导演，好像有蛮不错的社会地位，但是他利用职权，其实他们没有犯任何的事情，把他们拦下来，当着他们面侮辱他。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恨得牙齿咬，就觉得这样的人其实真是该下地狱。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你会看见他背后的那个父亲，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倾向？他父亲一生就是为了黑人做事情，他做的企业就是雇黑人，保护他们。因为当然你知道以前的那个时代，美国的时代是什么的时代？种族主义隔离，种族隔离。他照顾他们，但是社会没有给他很好的回报，到了老年他倒板，没有任何的依靠，是挣扎在需要靠政府的补助来帮助他去面对疾病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迟迟得不到。所以你看见他在每一天晚上他陪着他的父亲坐在那个时候，他那个心中的挣扎。但你如果继续往前看，他又做了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接下来后面，因为那位黑人导演的妻子心中非常的痛苦，驾车出去的时候出了车祸，整个车翻过来，而且那个汽油滴下来，马上就要被烧死。就是这个的警察，他冒着他生命的危险一直去解救他，甚至他总是想把他从这个车里面拉出去，他都一直需要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险，最后把这个导演的妻子救下。这是这样的。同样让我们看见跟着他一起服侍的那个一起搭配的一个新的刑警，一个新的年轻的刑警，对他的一切的行为非常的不耻，甚至根本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工作，需要调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这位新的刑警也帮助了那个黑人的导演，因为黑人的导演同样被这样的受辱，被妻子来误解，他也受不了，他开着车想去找事情，差点被那个警察包围起来用枪指着他，他差点也拿出枪来。大家知道在美国的结局什么？你肯定要被枪毙。就被这个年轻的刑警帮他救下他，免于处罚。但是紧接着我们看见这位年轻的刑警因着误会枪杀了当时抢车的黑人少年。他所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敢于去面对，他把他尸体抛弃了，把他的车烧了，逃之夭夭。同样，另外一个人物是一个伊朗的店主，他辛苦的经营他在国外一点点的产业，但是呢， 因此他没有听一个锁匠的劝告，他的锁没有修好，他的门没有修好。有一天他回去之后发现整个店被打劫了，这个墙上涂满了种族歧视那些的口号。结果呢，他没有意识到那个锁匠的好心，那个锁匠告诉他其实不是锁的问题，是你的男人。但这个锁匠看着就像一个坏人一样，身上有纹身，所以这个人坚信其实是这个锁匠是一个坏蛋，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人，然后人家来抢他，所以他一心要去找这个锁匠去报复。他甚至找到了这个锁匠的邻居，他来到了锁匠家。锁匠其实除了他的纹身，在这上面我看可能是唯一一个好像看得很好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很小的女儿，他们刚刚家刚刚经历，突然有榴弹打进他们的家里，结果就在这个李朗店主找到这个锁匠要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的女儿看见然后哭着，这时候抢劫。很多人看到这个时候，你们眼泪喷出来，结果万幸那个枪是空包的，他没有死。当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强烈鼓励大家去看。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会在一种何等的挣扎和吃惊当中来看一个又一个的角色，他们一直在善与恶，在这个被害者和施害者、被害者和施暴者之间这样的角色不停地在转换，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人心的复杂。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去接触这些，来了解我们处在何等样的世界当中。这个的电影反映出来一个城市人性当中的挣扎，其实同样反映在人所组成的任何的机构，包括我们的教会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善与恶这样很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有的时候很难分辨。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属灵完美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生活。你发现只有在哲学上我们可以完全的定义恶和定义恶、定义善，是不是？但现实生活的当中如何来面对？耶稣举这个例子，他叫我们看见恶与善它交织在一起。而对于我们来说，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对于神国的儿女来说，我们的呼召不是去除草推荐这些，而是去做那个好麦子。这圣经告诉我们讲的做那个光，做那个盐。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一样，我们人其实我们只能看人的外貌，而只有神看什么？神看人的心。我们都会看错，我们都会有错误的时候，因为我们所依赖的只能是外表，我们所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我们的经历。我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很奇怪，晚上我开车的时候，特别在经过一些这个小巷啊，就是道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经常有人啊，经常有人对我指指点点。甚至有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辆车跟在我们旁边一直按喇叭，然后那个跟我们反正挥手啊，很凶狠的啊，那个师傅都在旁边，很可怕，想啊，有些人那个师道真可怕，见人吧，你看看都是这样，千万要小心。但最后我发现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的车灯没打开。很多人尝试来提醒，甚至那一位开车像是一个恶人黑社会的那个人，他不离不弃啊，在我后面，他追了我起码三四公里，就是让我知道，他按我喇叭，后面闪我灯，我们一直以为是要坏人在我后面。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带着不好的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上个星期有一天晚上我开车的时候，我在前面走，我看见后面有一个私人机动的车，他们灯没打开，到了一个红灯我就下来，我就走过去，我看见他那个惊恐啊，他看是一个女的坐在里面，他那个惊恐看着我走过去的样子，你知道吗？这个幸好他开窗就告诉他，哎呀对不起你的大门。 你发现我们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带着何等的样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其实我们人这个世界当中有善有恶，但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要去，我们的护照不是去出场，是去做那个好的麦，去能够散发他神儿女该散发出来的香气也好，我们所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因为只有神他一定会来解决。他会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是现在，但是到世界终极的时候他一定会来解决。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神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没有看见我们的内心其实有善有恶交织在一起。圣经上有一个非常有帮助的话语，我一直记在我的心里面，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这里说，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没有延迟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延迟，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悔改。神给我们的福音，他不是负面对那些的恶，他是知道如何去来解决，他也知道你我内心的挣扎，知道世人内心的挣扎，一个向善的心同时也被恶，真实的恶所捆绑。但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慈爱宽容的上帝，他给我们时间，他愿意耐心的等待，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我们每一位跟随他儿女的人，我们是听从耶稣教导的人，让我们看见做主的门徒是让我们能够来活出神的生命来，指出罪恶，甚至去除灭罪恶，都不能保证我们是他的跟随者。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已经彰显出无数次的例子，曾经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认为他们握有这样的权利。大家听到过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吗？在历史上听过吗？十字军东征，你们很多听过，但也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让我们能够去正视这段历史，让我们不要去再重复这样的事情，用杀戮用暴力来除去我们眼中认为的这些的恶，而是让我们做他的跟随者，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当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对这个世代耶稣神的儿女基督徒们，耶稣的跟随者们，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境遇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放下那个属灵的完美主义，让我们学习去接受那个不完美。无论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无论是我们处的教会，还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能够抓住神的恩典，我们抓住神的福音的时候，才让我们能够真正去承认我们内心的不完美，我们身上的不完美，包括我们教会的不完美，我们也能够才可以能够去正视生命当中的恶，我们能够诚实的去面对，不去假装，不要去伪装，不要去掩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完美的，我们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完美了我们才成为神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死，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一群蒙了大恩的罪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蒙了大恩的罪人。基督徒真实的意思是基督的门徒。什么是门徒？弟兄姐妹，什么是门徒？我们是学徒，我们是学生，我们开始去学习来跟随主，我们来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出那些恶，我们来学习能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活出那个爱之。 而且主他给我们方向，他赐下圣灵来陪伴我们，服侍我们，赐下我们本该这样的群体，赐下同路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彼此扶持，我们一起来走，帮助我们把我们那个信心，帮助盼望的焦点，不要再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要放在我们自己期待的那个改变，放在神的身上，放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相信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爱。我们是需要一些的意志，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不是在你我的意志上，不是在你我的表现上。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再靠我们自己，不要再靠我们自己，不是要我们不去正视这些，乃是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源泉跟他连接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聚会，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要讲跟主建立关系，没有他我们真的不行，我们真的做不出来。要我们盼望的不是在你我自己所定下来的一点简简单单有一个时间限制那些的意愿的实现上，我们的盼望有多少，两个月，一年，五年，还是十，还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他的应许，在末世的时候他一定会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明白，让我们这一些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完全的被他所改变，真实能够活出那个完全的爱，但不是现在啊。今天的经文其实同时还有一段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五节也能够表现出来这样的信息，在这个当中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仅如此，就是我们有这有圣灵做出属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神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都处在一个张力当中，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福音，认识到救恩，到最后神救恩完全的成就有一段的记忆，我们现在就走在其中，所以我们在其中自然会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内心的煎熬会有生命，但是神赐下他的圣灵来陪伴，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不在，我们的得救在于盼望，那个盼望不是我们看得见的盼望，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他告诉我们，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当我们面临这个世界这一切，我们看到现在恐怖主义的袭击，我们看到好像我们讲的世风日下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会说弯曲悖谬的时代，是不是？但我们讲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是今天吗？这句话出现在哪里？在圣经上。当耶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就在那个时候宣讲的信息就指的是这个的时代，是在整个主来以后的一个时代。但当我们在哀叹这个世代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我们看见这一切恶，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恶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工作？神今天难道他没有在做工作吗？我们经常所希望所沉浸在是，其实是我们讲的可能是十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段黄金的时间，一段特别西方黄金的时间。当我们带着属灵完美主义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好。到以后我们很想重复那些，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全都是看到的是负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跟你们的儿女们一些的对话？当我们一再肯定确定这个现在的黑暗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未来到底在哪。我相信神要我们看见他的作为。今天是有很多的现象让我们看见，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今天的时代比起在初代基督徒他们所处在的时代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出神这个作为。在那个的时代当中，没有任何的暴力，都是强权。我们也分享过这样的信息，麻风病人的结局就是被从这个世界当中隔离出去，跟这世界不认同的一些人，他们要被处死，包括重庆县，他们要被处死，他们要被关进监狱。但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暴力？起码这些人有生存的空间。弟兄姐妹们，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来正确的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要让我们的这些的盼望只被我们的完美主义者，我们完美主义的思想所困惑，已经让我们真的看不见神在我们当前的作为。今天神呼召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放下这些的完美主义，接受不完美，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更重要的，他要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实践他爱的命令。爱，我们只有去实践爱的命令，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放下我们属灵的完美主义，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在信心和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来学习，以至于我们也才能够来意识到恶真实的存在，能够愿意去真实的面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知道在我们弟兄姐妹好像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完美，后面有恶者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定在那个人的身上，我们要找到那个罪的那个根源的当中，让我们保持警醒，让我们不懈怠，让我不闲散，以至于落为撒旦的门，而不是光明之子神的门。我们都需要来学习，都需要来明白主给我们爱的命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不管耶稣讲的大诫命也好，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他的门徒颁下的第一条新命令是什么？是什么？你看，彼此相爱，是不是？然后他要我们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我们读的时候经常以为是一个一个的果子，其实当我们去看那个希腊文原文的时候，它是描述了一个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爱，爱。这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信息，爱是真正真面对这一切最重要的，无论是它的源泉也好，如何是我们获得的能力。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观察到今天我们最缺乏的，我们最缺乏的其实不是对罪一切的认知，对罪的知识，特别是那些只是涉及我们道德层面的那些罪的指认，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更重要的是，我们最缺乏的是胜过罪、过跟随主生活的能力、动力是什么？爱。我们最缺乏的是爱。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的人被人定罪，被自己定罪，带着深深的罪疚感，也不敢让别人知道，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一种无力自拔的状态，这是很多人真实的心态。但我们缺乏对爱那个真实的认识，那个爱不是我们讲的人与人之间单纯的那个只是有条件有交易的爱，你做好我就对你好，是神的那个 agape 的爱，那个叫做无条件的大爱。圣经当中其实给我们有很好的定义，但是我想我们经常只是背的那个文字，但是我们不懂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活出来。 谁背着爱的诗篇？有没有谁背着爱的诗篇？我相信肯定有，不要怕啊！我不会叫你背的啊，我说大家能够背的认识爱的诗篇的，能不能举起手？我看。张岩，你们记得吗？我们都不记得吗？感谢主，我们弟兄能够举起手。我们都记得，我们说我们都记得。第一季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爱是什么？很久很久的，它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具体的事情。后面告诉我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讲，但是我必须承认，难不难？真的，这不符合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人性，以善报善，以恶报恶，对不对？你对我，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都是像这样。但神的爱，神的大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所能简单的体会，不是我们能够简单的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还要我们有正确的关系，跟这位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正确的关系，让我们能明白，在我们做任何事之前，我们已经是蒙神所爱，神已经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需要彼此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讲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爱的学校，是我们在一起能够来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今天我们都面临很多的争吵，无论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也看得见很多的恶在我们当中，很多不如意的东西。但我们需要从一点点开始，爱的功课需要我们花上时间，付上代价。但最重要的，我想今天让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忍耐，一个包容，学习我们慢一点去判断，慢一点去下结论，给别人空间，尝试去了解对方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真实的能够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来的时候，当人能够感觉到被包容，感觉到能够敞开内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才会慢慢有一个胜过罪人。但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都是单打独斗，我们自己来面对，自己来说道，自己一个人独行。这就是神为什么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个爱的功课。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彼此真实的关系，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明白神对我们的爱，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彼此伸出那个援助的手。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能够活在一样的生活，一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再惧怕被论断，我们不再被惧怕被定罪。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是所有人，但是一定有人能够来扶持你，能够来陪伴，能够来一起走。你发现我们的教会会是什么样子？愿主今天借着他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不完。我们胜过罪，我们是超越不了。但是当我们有一个眼光，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位慈爱的上帝，有一位宽容的上帝，他愿意给我们时间，他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学习，能够来看见，让我们能够来相信他的智慧，我们多彼此的接纳，相信他在时候到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那个真实的善恶，而且会完全的除去那个恶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从现在活在当下，能够学习忍耐，学习彼此的接纳，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他。耶稣最后用一段的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耶稣告诉我们，希望进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 当父母子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让我们都能够转眼仰望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救恩，在你的当中我们祈求你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眼光，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生活，我们所处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分辨恶，但是更让我们能够来活出爱。求你自己亲自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所帮助我们能够来信靠你，在我们每一天很真实的生活当中，就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就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活出你们的道爱。愿你自己来祝福引领我们，以至于我们真实能够把你那个福音带给这个世界，让更多的人在你的里面得到自由和释放，得到这个盼望，从把这个世界从这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爱的国度当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名求，
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来